启示与信仰，启示与信仰。第一，启示与信仰的必须性，启示与信仰的必须性。人有灵魂，人有心灵的需要，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需要跟神有沟通。神创造人，使人有饥渴慕义的心。圣经说我们要如鹿缺慕溪水一样。各位，我们今天各位从各方各处乡村城市都来到教会，做什么？是要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要荣耀上帝。我们渴慕，因为我们有心灵的需要。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如果心灵饥渴，心灵渴慕，怎么样得到饱足？不是吃一顿饭就饱足，不是买一件礼物就饱足，是要借着耶和华上帝启示的话，叫我们得到心灵的饱足。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怎么样必得生命，必得饱足。耶稣基督的话就是道，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真理，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让我们生命里面重新得力。因为神借着道重生了我们，神借着道丰富了我们，神借着道改变了我们，神借着道提拔了我们，神借着道让我们有生命的更新和变化。各位，今天我们来了，要领受神的启示，建立正确信仰的根基。不论古代现代，不论东西南北，不论各方各处的人，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不管他拜的对或者拜的错，他都有寻找敬拜的对象。我们知道有人把假神当作真神来拜，也有人把真神当作假神来拜，也有。我们基督徒所敬拜的是哪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真神，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是这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相信的。但是也有基督徒把真神当作假神一样来敬拜，这种心情是错误的。根据圣经的启示，根据上帝的话，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真理完全的得胜。所以要有启示的道，我们不是迷信，我们要真信。我们所谓的真信，用心灵诚实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有的人敬拜真神而产生迷信的也有。我们知道有人走极端，比如说圣经讲到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亲自启示记录在圣经，我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基督来了怎么样？是叫人得着救恩。耶稣说，我来了 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丰盛而有意义，丰盛而有内容，丰盛而有目标，丰盛而有价值，丰盛而美化。耶稣基督来了，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这是信仰的本质，生命的更新变化。我们要恢复到神的形象，神造我们，我们又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以父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正信了耶稣基督，就恢复了神的形象，有神的真理和公义，圣洁品德改变了，生命改变了，道德提升了。我们对神要有一个敬虔正确的敬拜。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没有这句话？有，你们读过了。那么基督徒生病要不要看医生？要。可以不可以看医生？可以。可以不可以吃药？可以。那我们就了解到，生病要不要祷告？要。也要祷告，也要看医生，也要吃药，这些都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信到一个地步，说生病不要看医生，医生是魔鬼，不要吃药，药是魔鬼给的，不要吃药，对不对？不对。所以你要把信仰是正确的，不然变成迷信，对吧？变成那种功利主义。我信耶稣要发财，我信耶稣不能生病，我信耶稣这个全家平安，我信耶稣没问题。我告诉各位，信耶稣会不会生病？会。信耶稣会不会死？也会。啊，你就清楚了。你不要以为信耶稣得永生，哇，现在得永生永远不死啊，连牧师都会死啊，个个会死啊，对吧？但是要告诉各位，什么叫做永生？永生是从上帝给我们永远属灵的生命。我们肉体虽然会死，但是你不要怕，神向我们启示的话很清楚记载，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不但得到生命，得到丰盛的生命，还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身体死了，罗马书告诉我们还要身体得赎，得赎就是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信了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信了有进天国的盼望，我们信了有神永远的国度，新天新地为我们装备。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成为迷信。有人迷信，因为家里哇出了问题，哪一本圣经放在某一个地方天下就太平，好像圣经有特别威力一样，有没有这种基督徒？也有啊，糊里糊涂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够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人的问题，神的道句句有功效，带着能力，启示的话，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对我们的教导、归正、学义、行真理、行公义都是有益处的。我们既然知道，就要多读圣经，多了解圣经。为什么需要启示必须性呢？因为唯有启示的圣经能告诉我们绝对正确的信仰。人既然有心灵的需要，你不能用自己的理性、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学问来解决心灵的心痛。有很多博士在美国的教会啊，华人教会，我告诉各位，机会有800个人，就会有200多个是博士学位的，
你知道吧？连来兴牧师从美国来的，他的教会100多个人，就有很多是博士、硕士来的，多得不得了。他本身也在念博士学位，但是那些博士照样有心灵虚空，那些科学家照样有心灵虚空。牛顿说，在宇宙中间必定有一位主宰，他掌管这个宇宙。法国大科学家布尔斯克说，我的心啊，没有一个安息之所，唯有安息耶稣基督。大哲学家康德也说过，我心里有虚空之处，没有办法寻找安息。如果没有一位永有的主，永恒的上帝，我并不能得到安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是神学家，他是哲学家，他说，我心灵虚空得到满足是从上帝而来的。各位，从这里我们知道启示是信仰必然要的产生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读给各位听，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一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是以赛亚书65章第1节说的。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耶稣说，人只来，来跟我说，人只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人只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来了，不是来啊溧阳啊观光，不是来北京观光，不是来耶路撒冷观光。耶稣道成肉身，一个使命，做什么？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世上的人，圣经说我们如羊偏行己路，人迷了信仰的路，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迷失了真正对神的关心。耶稣来了，给我们正确的信仰，所以我们今天来了。我们知道神在找人，从有人类的历史开始，神在找亚当。神说，亚当啊，你在哪里？有没有？这句话是人类第一季的福音吗？神来找人，找亚当，你在哪里？今天我们教会有1500多人大概啊，因为左边还有闭路电视2个啊，感谢主。但是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有78万人口，到底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哪里？可能他们在赌场打麻将，也可能啊在那里啊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神说你在哪里，这一句话是神自己向亚当的启示，自己的启示。神启示是必然需要的。亚当啊，你在哪里？亚当做什么？不敢见神嘛，因为他犯罪堕落之后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罪人怕上帝。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拯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赦免人的罪。但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有错误的观念，上帝是爱，上帝爱世人，只讲爱不讲公义。你要知道，上帝也是公义的，公义要审判罪，公义要你把行义拿出来，公义要把圣洁交出来，公义要把美善的品德表彰出来。但你有没有办法？我们都没有办法。感谢主，那位公义的耶稣 代替我们的不义，公义的代替我们不义，不该死的替我们死，不该流血的为我们流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了，完成了上帝公义的要求，对吧？公义是说罪的公价怎么样？要死。那么谁替我们死？耶稣替我们死，这是公义，公义的表现。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是爱，怎么样呢？爱要赦免，对吧？所以啊，做妈妈的就知道了，又爱孩子又要公义，教他你不听话我打你屁股，哈，要显出公义。啊，哎呀，你没有吃饱，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又要爱，你看到没有？哎呀，做妈妈就知道什么叫公义，什么叫爱，对吧？为什么小孩子不爱打屁股？你代表你的公义嘛，对吧？他有错嘛，你代表你的公义，不过不要乱打。哦，小孩子做错，好好教他，不要发怒。你生气的时候不要打小孩啊，生气打小孩给他一个雷公掌啊，等一下耳朵就聋掉了。所以啊，要教育他。这里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也是爱，神启示让我们知道认识他。尼格底母夜里来找耶稣谈什么？各位，尼格底母找耶稣谈什么啊？谈重生。还有呢，尼哥底母跟耶稣谈话是不是找耶稣谈重生啊？答案不是。尼哥底母找耶稣谈什么？谈神迹。若不是出于上帝，不是从上帝来的，断不能行这一切的神迹。尼哥底母是谈神迹，耶稣有没有跟他谈神迹啊？没有。耶稣没有说你看我行了这么多神迹，飘飘然的很不错啊，没有。耶稣很严肃的告诉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见上帝的国，你必须重生。有没有？有。耶稣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谈重生，尼哥底母是来谈神迹，对吧？重生从哪里生？从哪里生？从圣灵来生。所以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光照、感动，让你能够认识自己的败坏，认识上帝的尊贵、荣耀、公义、神圣。透过圣灵的感动启示，你认识了他这位上帝，你就要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这叫重生。但是有一派，我知道在这里一派叫酷派，如果你有人来啊，你听着啊，有一个酷派说你要重生你一定要哭，哭得越厉害表示你真正的悔改越厉害，你越哭的话越会重生，叫做哭重生派，有没有？我告诉各位，重生不是靠哭，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圣灵的工作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嗯，你不要去学别人哭，人哭你越学来哭，学来的哭不是重生。你要了解，你必须重生是神的道借着圣灵给你重生，不是哭得救，哭不等于得救，得救是圣灵的工作，上帝的恩典。还有一派的人说你要哭，你不哭的话没有圣灵，你要哭得越厉害全身发抖，全身哭，哭得越厉害抖得越厉害，圣灵充满越多。有没有这种人？圣灵充满不是靠哭， 圣灵充满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应许，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奉献，我们交托，我们凭信心，圣灵充满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命令，按照他的应许。主若许可，也许我在礼拜一早上在这里要讲三种不同的人生命的改变以及圣灵的充满。如果主若许可啊，在这里啊，礼拜一早上半点半的，我要在这里讲。各位，我们今天圣灵充满是凭信心，按照神的应许、神的命令、神的旨意，不是哭。你哭了，圣灵还不能充满你。你不要你哭了，圣灵可怜你就要充满你，那你的哭比圣灵还要厉害了。圣灵都怕你哭了，你一哭的话，圣灵就要充满你啊，他怕你哭了啊，没这回事啊。所以啊，要分辨真理，分辨是非。我们来了，要了解神启示的道，要认识圣经启示的真理。所以来跟我说这几句话。神是启示的本源，神是信仰的根基。有神的信仰才能改变人的生命，有神的启示才能使人明白信仰的本质和信仰的内容。好，今天我在这里先讲前面的启示与信仰的必须性。好，启示的真理是有权威的，人可以发明一些道理，但不是真理。人可以自己找一点圣经乱解释，曲解圣经，而不等于真理。真理是从启示来的，从上帝圣灵所默示的圣经做标准，不是按照人的意识乱解释。人自然的思想，人自然的理性，不能产生神话语的权威，不能产生神性，不能产生救恩，不能产生复活三位一体真理的亮光。所以要启示才能认识，这是第一方面我提了启示与信仰的重要性。第二方面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启示信仰的对象，第二点启示信仰的对象。好，我刚才提过，信仰不等于迷信，迷信不等于信仰，迷信也不能代替信仰，清楚吗？迷信不能代替信仰。但什么才是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信仰必定要一个正确的对象，对吧？你信仰的对象如果错了，你就没有办法。启示的信仰是以创造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信仰的中心，对吧？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啊，别的内容不能代替，因为这是本质的问题。本质啊，信仰基本的本质非常重要。你信仰的对象本质是永远的、全能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是精准的、圣洁的、荣耀的、公义的这位上帝，这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所以他是不朽坏的，我们呢靠着耶稣基督才能知道。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谁呀？圣父，来跟我说好不好？我们信仰的对象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神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理，都在圣经里面提到。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同职、同尊、同权、同荣、同在、同恒、同创、同起啊，清楚不清楚啊？啊，共同起是叫同起的、啊。这些啊，如果要解释，又要花几个钟头。我今天很快的，专讲启示与信仰。请问，我现在要问问各位了：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哪一章哪一节记载？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三位一体这一句话？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啊，请你告诉我三位一体这四个字在圣经哪里记载？哪一章哪一节讲三位一体？哪一章哪一节？如果你找到，我送你三本圣经。三位一体这四个字从圣经里找得到，我送你三本圣经啊！我说话有效的，到明天还可以拿来，你可以拿三本圣经啊！我要告诉各位，不，你听着，三位一体这四个字啊，三位一体真神，不是圣经原有的字，是一位神学家叫做特土良，早期的教父。特土良提出来的，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有啊，圣经有，但是三位一体圣经没有写，对不对？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对的，不是三个上帝，不是三位上帝，是三个位格不同的彰显出来，本质是相同，本质是相同，你要记得，三位一体本质是相同的。好，圣经里头很清楚记载，太初有道，跟我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好，这里很清楚的，道就是神，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耶稣跟上帝同不同啊？同职，上帝、耶稣、圣灵都是同样的本质。所以你们受洗的时候奉谁的名啊？奉谁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有没有？啊哈！现在我要讲一点，教会里头有一些人，他说：“哎，你呀、啊，一定要受浸，浸里比较属灵，洒水里比较不属灵。”有没有这样解释啊？有人这样讲哦，说你要来大水得救，小水不得救，有没有啊？有啊！这句话对还是错？错！而且错得一塌糊涂啊！我要解释了，从圣经来解。谁告诉你大水得救，小水不得救啊？啊！我第一个问题先问你：水能不能给人得救？不能啊！不管大水小水，水本身就不能给你得救，对吧？所以不管你用多水少水，水不是得救的条件。彼得说，彼得书信，他的水不能洗去人的污秽， 洗去人的罪，你罪得赦免是靠什么？耶稣的宝血。哈，来跟我说这两句话啊！我们罪得赦免，不是靠谁，是靠耶稣的宝血。哈，感谢主，清楚了哈。所以不要讲大水得救，小水不得救，没这回事啊。还有，我再来跟你解释。所以我们教会真理要讲得清楚，照圣经启示的话，不要乱讲，懂吧？好了，他又说什么呢？你呀、啊，在洒水呀、啊，不够属灵，要浸礼才属灵。哦，属灵是靠外面的仪式吗？还有人说，你浸水浸礼还不够，水池去浸还不够，你要到活水江河去受洗才够，到河边去才属灵，有没有？有人说还不够，要到海边更厉害，海浪滔滔永远不停的才属灵，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属灵不属灵不是在河边海边受洗，属灵不属灵是生命的问题，是内在生命有没有敬畏上帝，遵行神的旨意，靠圣灵行事，接触属灵的果子。属灵是生命的本质，不是外在的仪式，明白吧？如果你说到海边受洗才属灵，耶稣在哪里受洗啊？约旦河不是大海，那耶稣还不够属灵吗？你看到没有？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要看神启示的话，才能成为你信仰的根基。好，启示对象，对象是谁啊？各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来跟我读一节圣经啊，我说你说好不好？神说，大家来啊，前面后面楼上闭路电视一起开声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好了，这里说神说，神是一位嘛，我们照我们的形象，又用我们，我们代名词是多少？很多位才叫我们，我是一位，我们很多都在里面的、啊、就叫我们。今天有1500位在这里，我说我们包括1500位了嘛，我只有包括真牧师一个嘛啊。好了，神说我们，哎呀，神怎么变成我们了？神说一位啊，怎么变成我们照我们的形象？怎么样解释我们？我们代表什么意思啊？我们在神学上很清楚，新旧约贯通，我们是代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说的，叫我们。为什么？因为这里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我们的形象造人。在文化里头，造人他用单数，不是用多数。中国人呢很难解释这个单数多数啊。中国人说我一个人啊，两个人、三个人都一样啊，英文就不一样了。One person, two persons, 多一个 s, 它是多数了吧？那么这里也很清楚的，神说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包括在内。下面的造人的造啊，是用了单数的文法写的。表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指着一位真神，不是指着三个神，清楚吧？清楚好了。我们在我们的形象很多种解释的，还有一种解释，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我顺便这里介绍，犹太人的教法师怎么样解释我们呢、啊？哎，他这样解释，他说我们。是指上帝跟所有的天使说的，叫我们，对不对啊？对不 有主权，上帝有计划，上帝有使命，上帝有能力，他不需要跟天使开会。哎，我们要造人，要怎么样造人？像天使的形象啊，像上帝的形象啊，我们开个会来表决，表决我们造人要造谁的形象。哦，我们不是上帝跟天使，天使是受造的灵体，天使是受造的灵体，所以没有资格跟上帝开会平等，跟上帝现在开会，没有，没有资格。上帝造人不需要问天使的意见，不需要，他有主权按照他的旨意造人。神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对吧？好，有人又解释了吧，我们怎么解释？他说是上帝跟泥土，上帝跟泥土叫我们，他怎样解释啊？嘿，你听起来怪怪的，他有一番道理。他这样解释，他说人的身体用什么造的？用泥土。人的灵魂从哪里来啊？从哪里来？从上帝。上帝用泥土造人的身体，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上帝跟泥土才叫做我们。人的身体是泥土造的，人的灵魂是上帝来的，所以啊，人造神的形象啊，也造作泥土来造身体。所以我们包括上帝跟泥土，通不通啊？通啊，对不对啊？不对。讲起来好听，但是在真理上是错，不对啊，不对。为什么不对？我要告诉各位，第一，上帝有主权，泥土是受造的东西，泥土没有生命，泥土本身是物质。上帝说我们造我们形象，不是包括泥土，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说的，不是上帝加泥土说的，不是啊，也不是上帝加天使说的，都不是。清楚不清楚？所以你要回到圣经启示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三位一体是对的？我们受洗的时候不是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有没有？好了，所以教会不要为着受洗啊，哎呀，大水得救，小水不得救，不需要来吵。为什么？根据圣经啊，不管你是地水里，不管你是进水里，奉谁的名？各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你洒水里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你进水里也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一样不一样？一样。那你为什么还要吵架？大水得救，小水不得救，乱说的，对不对？你奉谁的名嘛？你得救是靠耶稣宝血罪得赦免，不是水。你再洗一百次，用冲凉水冲一百次，罪还在啊？啊，所以啊，水不能洗掉人的罪，靠耶稣的宝血。这是启示，对象是谁？三位一体的真神。好，我们祝福的时候，教会不是有祝福吗？有没有？奉谁的名？啊，祝福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有没有？父神的慈爱有没有？圣灵的感动有没有？有啊！耶稣、圣父、圣灵三位一体的名给你祝福，对吧？那你不看见了？是三位一体。我们所信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好，耶稣基督是谁啊？刚才我们读过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他的学生说什么？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有人说你是先知的一位，有没有？耶稣满意不满意？不满意。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啊，耶稣是谁？彼得就说了，你是谁呀？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好，现在我问问各位，什么叫做耶稣？你信耶稣信了很久，什么叫做耶稣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就是拯救者，耶稣，因为圣经说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拯救出来，他是拯救者。拯救谁？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他是拯救者，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啊？基督，基督什么意思啊？万王之王。还有呢？好，我告诉各位，基督就是新约的希腊文叫基督，旧约里头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什么意思？受膏的意思。受膏是什么意思？旧约里头有三种人，旧约里头的君王要受膏，大卫王要受膏，旧约里头的祭司要受膏，旧约里头的先知要受膏。耶稣基督是大君王，耶稣基督是永恒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大先知，对吧？耶稣基督是神的受膏者。好了，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么样说？耶稣说，哈，西门巴叶了，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从属血气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各位，彼得认识耶稣是从哪里来？从上帝，天上的父，天父指示你代表什么意思？启示，是上帝启示彼得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我请问各位，请问各位在座的，我们知道彼得认识耶稣是透过上帝的启示，你今天要认识耶稣透过上帝的启示，借着圣经的真理，你可以认识耶稣。但现代的人怎么样呢？讲认识耶稣，很多人不同讲法。有人说什么？耶稣是伟大的革命家，有没有？听过没有？有人说耶稣基督是伟大的慈善家，有没有听过？有。有人说耶稣是最伟大的教育家，有没有？也有。耶稣基督是好人，有没有？耶稣基督是教主，有人讲基督教的教主是耶稣。我请问各位，这些讲法对不对啊？对一半。什么对一半呢？从本质来说，耶稣高过祭司，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耶稣高过教育家，耶稣高过慈善家，耶稣高过哲学家，耶稣基督高过教主。耶稣基督是谁啊？人类的救主，对吧？所以啊，来跟我说这几句话啊。耶稣高过慈善家，耶稣高过哲学家，耶稣高过教育家，耶稣高过革命家，耶稣高过科学家，耶稣高过哲学家，耶稣高过政治家，耶稣高过宗教家，耶 稣是人类的救主，他是复活的主，生命的主，